好，我最后讲大概10分钟。教会啊，我刚才问你们最后一个问题，教会产生纷争，明明是都是承受了这永远的基督的生命，明明是都是降服在这万王之王同一位主面前，但是为什么会产生纷争？教会的同样的弟兄姊妹之间仍然会产生纷争，哪怕是真的弟兄姊妹啊，真的基督徒，他仍然也会产生纷争。为什么会产生纷争？原因，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偶像崇拜。根本原因是什么？偶像崇拜。纷争的根本的源头是偶像崇拜。反之，彼此相爱的根本的源头，就是刚才诗篇133篇所说的，就是我们都是求告主名的。而纷争的根本原因就是偶像崇拜。好，这个偶像是多种多样的。当你读到创世纪13章的时候，你可能对自己说：“哎，我绝对不会像鲁德一样的，为了所谓的牛群、羊群、帐篷、地图，跟弟兄姊妹翻脸。”啊，你在心里面你会觉得我会像亚伯兰一样的，你不是要钱吗？我都可以给你，是吗？你不是要占点物质上的便宜吗？都可以给你。但是这牛群、羊群这些地上的好处，这些地上的物质方面的利益，只是偶像的某一个层面，或者说比较低级的一个层。好，然后呢，我要跟你们讲讲比较高级的偶像，我要跟你们讲讲比较高级的偶像。所以呢，我要借着。从1517年宗教改革一直到现在，高级的偶像，我来跟你们讲。你们都知道，在宗教改革以前，全世界的教会只有一个教会，就是天主教会，罗马教廷是吧？啊，当然，他东正教是被分出去了。从罗马教廷来说，就一个教皇是吧？然后全世界的主教啊，全世界的弟兄姊妹啊，全世界天主教的弟兄姊妹是同一个教皇。好，那么1517年宗教改革，马丁路德指出了天主教里面各种各样95条论纲，就是马丁路德贴上去的95条论纲，并不是要创建一个新的宗教，而是要指出原来这个天主教里面各种与圣经所违背的地方。那么天主教有没有问题？当然非常大的问题。而且很多的问题已经涉及到、触及到信仰的根本了，比如说启示的源头，启示的源头到底是66卷圣经，还是连教皇的谕令都夹在里面，对不对？比如说崇拜的对象到底是圣徒、圣物，还是只单单崇拜耶稣基督，对吧？这些都是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所以马丁路德非常勇敢地指出来了，这是上帝托付给马丁路德的一个使命，他也衷心地去完成了，非常好。那么，从1517年宗教改革之后，宗教改革是整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要不要改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一定要改了。但是在宗教改革之后，然后圣经呢就开始翻译成各国的文字，对不对？马丁路德翻译成德语啊，等等等等。然后呢，普通的弟兄姊妹也都可以来读圣经了，每个人都可以来读了。圣经是不是赐给每个人的？当然是赐给每个人。圣灵是借着圣道来赐给向他的圣徒们说话。当然不是仅仅向圣职人员来说话，当然是向所有的圣徒他来说。所以这些都是往正确的方面去推动，往正确的方面将上帝的启示传讲出来，这些都是好的。但是人仍然是罪人，人仍然是罪人的地方在哪里出现呢？当圣经向每一个人都敞开来之后，就开始有不同的解释，对不对？好，当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弟兄姊妹对某一段经文、对某一种观点，他有基于圣经不同的解释，这本身是很正常的，因为真理本身它的侧面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如同创世纪，我的侧重点跟我以前讲创世纪会有很多不同一样的，因为每个人他的领受他可以不一样，这是很正常。但是不正常的马上试探在里面。所以教永远是夹在面团里，教单独拿出来是没有用的，你也不会去吃，但是夹在面团里就诱惑人，所以偶像就在这个里面产生。偶像这时候 产生的偶像是什么呢？因为马丁路德宗教改革推倒了天主教这一个最大的权威。当你把天主教这个权威推倒之后，就开始什么？就如同革命军起义了，把紫禁城里的皇帝拉下马了。紫禁城里的皇帝拉下马了，龙椅上现在没人了，这就意味着人人都有可能坐上去。懂了没？所以当最大的一个权威，当教皇的权威被削弱了之后，当教皇权威的谎言，当然这是谎言，被戳破了之后，这就变成人人都可以当权威。而圣经这时候摊开在每个人的眼面前，这时候的试探就开始来了。试探是什么呢？为什么我不能够，我对圣经的这个理解，为什么我对圣经的这一个点的理解不能够是绝对的真理呢？明白吗？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在很多的点上，在很多的对圣经的，因为整本圣经66卷书，我刚才跟你们讲的整本圣经我们讲到现在才讲到创世纪13章，这里面我们已经讲了很多很多方面了。整本圣经的你可以拿出来跟别人争辩的东西可以多如牛毛，有的重要，有的次要，是吧？有的涉及到整体，有的涉及到局部。那么为什么大家在这个，假如说我们拿出一个观点，张三有张三的想法，李四有李四的想法，那为什么我的想法不能够超越他们，而成为更加什么呢？更加权威的，更加符合真理的想法呢？所以跟你讲，当一个权威被打倒，所有小权威就被树立起来；当一个皇帝被打倒，所有小皇帝就开始窜出来。那我跟你们举个例子啊，比如说马丁路德和加尔文常常争论的最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你们知道吗？就是因为加尔文比马丁路德要小很多啊，加尔文也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神学家。马丁路德和加尔文他们常常争论的一个点是什么呢？争论的一个点就是到底圣餐是什么含义？圣餐里的真正含义是什么？饼到底是什么？血到底是什么？这是他们常争论的啊，他们写了很多的信，常常争论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重要吗？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这件事情当时要提上议事日程要来争论？就是因为宗教改革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要批评天主教的圣餐里就弥撒的错谬。OK， 因为天主教认为，饼在神父祝圣的是那一刻变成耶稣基督身体，杯里的酒在神父在圣职人员祝圣的那一刻变成耶稣基督的血，这叫变质说，都应该稍微了解一点。然后马丁路德呢，觉得并不是这样的。马丁路德的观念呢，从耶稣基督所讲的话上来讲的，这是我的身体 ，This is my body。所以马丁路德认为这个没有变，饼。耶稣就是手中拿的饼就是他的血，耶稣就是所到的杯就是他的血，这叫同质说。那加尔文呢认为呢不可能，耶稣基督的人性在天上，所以饼和杯既不可能变成耶稣基督身体的某一部分，也不可能就是耶稣基督身体。他认为这是代表说，这是代表耶稣基督身体，代表耶稣基督。好，现在就开始有三种观点。在宗教改革的时候，新教徒跟天主教徒在整个教会历史当中，不知道发生过多少次血腥的战争。那是不是大家拿个大家搞一个什么辩论赛来辩论的？这是要打的，不是开玩笑的，这是要打的，要死很多人的啊，要死很多人的。所以从某种角度上呢，就是说现代的基督徒呢，还是只能打口炮。打打口炮，一旦到了真刀真枪的时候呢，都往后退缩的。这也是从某种角度上告诉给我们听，到了后现代社会，基本上不会有人真正的为真理去拼命了，基本上不会。但是在那个时候根本不是这样。你一旦是这个城邦这个城市的，如果要信天主教，那就容不了任何一个新教徒。如果这个地方要变成新教的城市，就容不了任何天主教徒，所以他们就要彼此的打仗了。光光为了我刚才讲的圣餐礼的这件事情，就不知道打过多少仗，这不是口水仗啊，这是真刀真枪的，这是要死人的。 那么马丁路德和加尔文也因着这件事情是争吵很长时间的，他们彼此的信，很多的信，这些信都有原件的。那么在马丁路德死了之后，加尔文死了之后，他们的后继，他们继承他们观点的人，当然也会彼此的竞争。好，那我现在想要告诉你听的是什么呢？教会呢就是这样被试探的。从加尔文和马丁路德这两个人本身他来说，其实在他们的书信当中，他们也曾经都表达什么呢？虽然在这个观点上面我们是不能调和的，就是他们各自很持守自己的观点，不能够调和。但是在其他的方面，我们仍然是弟兄的，就仍然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所以我相信，如果这个种征战、这种争论，它只停在加尔文和马丁路德这样一个两个人之间的、两个弟兄之间的这样一种争论，它是不会扩大的，那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就如同我们常常争论，我们也会提出很多不同观点，你们可能有很多观点跟我不一样，所以我想跟你说，我们本着圣经上面有可以有很多的辩论，但是如果这些事情并不是涉及到特别机要的问题。不涉及到神论、基督论、救恩论，那这些问题我们都可以彼此的包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对吧？但是问题就出在哪里呢？问题就出在他们死了之后，在他们死了之后，他们的徒子徒孙，你们去想一件事情，加尔文也好，马丁路德也好，他们都是被神大大使用、极有恩赐的人，他们讲了很多很多的道。宣讲了很多很多的信息，留下了大量的神学著作。所以在他们死了之后，在他们的徒子徒孙就不是一个人对一个人了，而是一批人对另外一批人，而这一批人对另外一批人，为了要彰显自己是权威，就会越来越将这些观点对立化，好吗？然后当把这些观点慢慢对立化之后，而且又因着我刚才讲了，因为因着加尔文呐、马丁路德啊，他们都是大大使用的人，所以他们能影响的人是成千上万，对不对？所以他们的徒子徒孙也非常多，所以就慢慢就变成了什么宗派？宗派是怎么？宗派不是说一个人可以创建宗派，宗派必须是要一群人都有一个共同的观点、共同的信念，他才能够创建某一个宗派。我们现在所讲的，我刚才只是给你们举一个点，然后我现在告诉你现在所说的基督教一个主流的宗派，就是那么六大宗派。基督教现在主流的宗派就是那么六大宗派：改革宗、路德宗、浸信会、圣公会、公理会、卫理公会，六大宗派。明白吗？就是这六大宗派，而这六大宗派当中，我先不讲其他，圣公会、公理会呢比较复杂，圣公会、公理会比较复杂。你就从这些名字当中，你就可以看得出来，改革宗、加尔文、路德宗、马丁路德、卫理公会、约翰卫斯理，他们。这些宗派之所以能够建立起来，就是因为当很多很多年之后，几百年过去之后，这些庞大的徒子徒孙，他们都开始将他们祖师爷的观点慢慢慢慢的权威化，慢慢慢慢的固化，成为好像不能够去推翻的、不能够去挑战的真理，明白吗？所以等到就成为了一个宗派了，而在这个里面呢，改革宗呢，其实是改革宗里面不仅是一个宗派，在改革宗里面呢还分很多很多种，在美国改革宗的教会，你在美国你去问一个教会，你是改革宗的教会吗？人家说我是改革宗的教会，这是个非常模糊的概念，他必须要告诉你听，我是改革宗某一个总会里面的一个会员，比如说我的教会是参加某一个总会的，在美国。称呼自己叫改革宗的总会都有很多个，而这些总会和总会之间，他们在很多问题上观点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能不能按立姊妹做长老呢？能不能按立姊妹做牧师呢？能不能让姊妹讲道呢？敬拜的时候是唯独唱诗篇呢，还是可以唱其他的诗篇之外，其他的赞美诗呢？这些因着这些观点又开始分开。 所以都属于同一个宗派，但是又处于不同的总会，这个总会呢就相当于山头一样，处于不同的山头，你懂了没有？这就是我所讲的宗派主义，或者宗派主义，中国人最懂了，这就是山头主义，这就是拉帮结派。拉帮结派的好处知道是什么吗？拉帮结派处维护很多的宗派内的利益，明白吗？今天你如果去读一个神学院，神学院背景是浸信会的神学院呢，还是改革神学院？浸信会的神学院跟改革宗的神学院，这就是属于不同的宗派。因着他们这样一个不同的宗派，他们在神学院里面在教导的时候，浸信会的神学院跟改革宗的神学院，他们一定以今天施洗的时候水的多少为一个分界线，是不是？到底是要完全的浸礼，还是点水礼也可以，是不是？因而能以这件事情把它完全的分开。所以从1517年开始，一直到现在，宗派林立，山头林立，这就是偶像。这个偶像是什么？这个真的是什么？这个真的不是直接争牛群、羊群，这个真的就是权威。到底谁是权威？明白意思吗？我跟你们简简单单梳理这些，我想告诉你听的是，现在的教会，现在的这个六大宗派所组成的一个主流教会，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时候，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时候。什么叫非常危险的时候？就是在这么几百年当中，因着人里面的罪性，因着魔鬼的工作，人已经开始。啊，因为1517年到现在已经500多年，又越来越远离圣经本身，越来越远离圣经本身了，越来越远离作为一个神的儿女，他在这个世界上面他应该承担的职分。所以换句话说，在近100年以来，整个或者说近50年以来，整个西方信仰的迅速的滑落是跟这个有关系。信仰的迅速的滑落为什么有关系？因为很简单，人的精力，人大量的时间，大量的研经，大量的宣讲，大量讲道，大量的默想，大量的灵修，都是在于在分辨这些事情上，我到底认同谁呢？啊，到底是我是认同谁的敬礼到底是唯一的呢？对呢？还是怎么样的啊？你都是在这些内部的纷争当中去花大量的时间，然后你就没有时间真正的去思考，当耶稣基督命令他的教会，命令他的门徒的时候，命令他12个门徒，这是一个整体，差遣他的门徒们到底去做什么？我们与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一种关系？所以整体的教会已经与这个世界越渐行渐远，都落在同一个试探当中。所谓的从亚伯兰所讲的啊，在这个全地求告耶和华的名，助坛彰显上帝的主权的工作，已经越来越很少人去做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很简单，刚才有人问，那汪老师是改革宗教会所案例的传道人，我所在的是改革宗长老会，改革宗长老，因为改革宗呢，它又分什么呢？分欧陆的改革宗。啊，欧洲大陆的所信仰的信条呢，就不是大小教理问答，就不是威敏的改革问答，而是海德堡、比利时啊，然后呢，还有是苏格兰的改革宗长老会啊，我呢当然是属于苏格兰长老会的，所以我跟你们讲这些，就是因为在我以前的信仰经历当中，我信仰的经历一共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受洗第一年。受洗第一年我完全搞不清楚圣经到底是在讲些什么，当时我圣经也只读了第一遍，然后但是我知道圣经一定是它不是人所写的东西，然后我之前跟你们分享过，我在受洗第一年我就开始接触到改革宗的信仰，然后我就认为这个我就发现这个信仰是非常符合圣经真理，所以我们到信主第二年，我们在北京就开始创立改革宗的教会，从那个时候一直到在改革宗的教会里面牧会结束到菲律宾之前，我一直没有意识到宗派在我身上的影响，这种偶像我身上的影响， 我一直没有太多的意识到，一直到了菲律宾之后，在我重新开始打开圣经，重新开始读经灵修，特别是带你们灵修，因为带你们灵修，我需要重新去思考神的话语的时候，我才越来越发现这些偶像是非常隐秘，而且这些偶像已经极大的牵扯了人的，挑动出人里面的私欲。所以中国的教会总体的情况是什么情况呢？中国教会总体的情况是什么情况呢？第一，非常的中国化，非常的中国化，非常的中国化。中国化的意思呢，就是说不讲是非，只讲得失，非常的利益化，就是这第一叫非常的中国化，第二非常的江湖化。非常的江湖化的意思就是帮派林立，山头林立。所以我特别借着这个创世纪13章，我想要告诉给你们听听的是，这些试探一定要明白，教会所有的纷争都是来自于偶像，这些偶像是不可能完全把它除尽的，但是你每到就像你的家里面，不可能完全一尘不染，这是不可能做到。但是当家里面肮脏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人一定会幡然醒悟，这家里需要大扫除了。所以现在基本上就是到了整个的教会啊，到了要大扫除的时候。那个叫什么？我跟你们讲讲这些，我没有完全讲开来，因为你们很多时候你们不是很了解这些历史啊。所以呢，你们不需要，我个人觉得啊，你们在一些圣经的真理的把握上，在一些非常基要的真理把握上，一定要符合圣经。在其他的一些问题上，是可以彼此包容的，是可以彼此包容的。然后，对，刚才可能讲的很巧，宗派主义并不代表，这并不等同于宗派啊。但是我只是想告诉你听，当宗派这个东西被在十几二十年以前被引入到中国来之后，就会被中国本土的这种中国人就喜欢这样，你明白？就是中国人非常爱好玩这种东西，全世界人没有人玩得过中国搞这种团团伙伙的事情是没有人可以玩得过中国人，所以在这些东西你们一定要明白，在我们里面的很多东西在没有被洗净，或者说我们里面很多东西在没有真正的借着圣经的真理被慢慢的光照的。我为什么不断的我在以前的分享不断跟你们说，一个基督徒，当他成为基督徒之后，他首先要去明白的就是，首先要去区分开来的，走出来的就是叫中国式的。中国式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为什么要带你们读在辩论呢？带你们读这些东西，我为什么要跟你们讲这些东西？就是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其实你不要以为你认识神，你连自己都没有清楚的认识。而我们若不能够在上圣灵的光照对自己有清楚的认识，我们走着走着这个路，慢慢就中国化了。好，那个，因为我讲这些呢，你们很多人呢，你们是没有一个体会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们不是在这种宗派里面，你只有在这些宗派里面，你才会有这个体会，你才会知道，就拿敬拜的时候到底要不要唱诗篇，是不是唯独唱诗篇都不知道吵过多少多少多少次，争论过多少多少次。所以这些东西呢，就是说它已经慢慢的将，就是用比较俗套的话讲，就是捡了芝麻丢了，将最重要的东西失去了，所以整个信仰才会大量的滑落。就是当基督徒这些关注点、这些重心发生偏离的时候，我们与这个是在这个政治、在这个整个的征战的战场上当中，当然就是失败啊，大量的失败。好。我只是跟你们提这些一点，因为你们的情况呢，你们各自所在的所谓教会或者你们各自所在的信仰的情况背景是非常复杂的啊，所以我讲这些就是我想告诉给你听，我为什么要不断的跟你们讲，到底什么是读经，什么是解经，到底什么啊，这是神的话语是怎么在我们身上工作的，我必须要重新回到圣经，不断的把这些最基本的原则去跟你们讲，就这个意思。 好了，7:34了啊。好，我们基本上讲完了创世纪的13章啊，明天要见到创世纪的，明天要进到创世纪的14章。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啊。